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嗯，
我们又有这样一次机会，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是的，
虽然今天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彼此有交通。
Amen。
这实在是你极大的恩典。
谢谢主。
我们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
是
吧？今天早晨，在这里首先用血洁净我们。
Amen。
主啊，也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邻里的光景向主是敞开的。
阿们。
主啊，除去你我之间所有一切的间隔。
是的。
使我们邻里面的感觉是敏锐的。
阿们。
这个时候还能够察觉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
阿们。
好像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我们当怎样跟随你往前。
是的。
主啊，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们。
主啊，使我们真实真真实实的在你的话语的光中有许多的领受。
阿们。
主啊，把我们一些不正常的光景把它修正。
阿们。是的。
总叫我们今天所走的路能比以往更正直。主，我们恭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阿们。
愿你掌权在整个聚会的里面。
阿们。
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的这个休息啊，我们又重新开始啊。那我想在今天啊，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林环弟兄之前啊，那么我先呢有一点点的这个跟弟兄姊妹的复习，好不好？我们要知道一下啊，过去的那一段日子呢，那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希望呢能够延续着过去所追求的，能够继续的往前啊。我们讲过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主面前所追求的呢，我们希望能够全面的来认识十字架这个意思不是表示说我们已经全面认识了，不是的，我只是说这是我们的心愿啊，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渴望能够对十字架能有全面的认识。虽然过往的日子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我们对十字架的道理啊并不是陌生的，但是呢我总是感觉我们有很多时候是片片段段的啊，好像构不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或者说呢有一些真理的地方呢可能我们还不够明亮。所以我们希望呢借着这个彼此的交通呢，那我们集思广益啊，我们希望呢能够对十字架呢能有更完全一点的认识，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开头时已经讲这个十字架对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来讲呢是一个失落的真理啊，非常严重的失落啊，这是我们知道在主跟前啊我们需要弥补的。所以呢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追求呢，让十字架的真理呢一点一点的被恢复起来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开头时候和弟兄姊妹简单的讲到一些的原则啊，我想我在这里呢稍微再重复一下啊。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十字架呢首先提醒我们是神永远的思想啊，这个不是在时间中间这个偶尔出现，这是一个永远的思想。那么什么对我们来讲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思想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十字架是不受时间的影响的，无论在哪个时代的里面，十字架都是最有效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不是说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这是有效，到今天呢好像呢已经要改变，不是的。十字架不受时间的影响，任何的时代里面十字架都有它实质的意义在那里啊。 也不受空间的影响，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不管你在哪一个环境的里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里，不管你是在什么一种状态的里面，十字架都是同样的具备那个样的意义啊。那么呢，它也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啊，不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呢，神的儿女们受人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宗派呢？又产生这么多的不同的团体呢？因为是人的影响啊。那么呢，十字架是永远的，它不受任何人影响的，不管是什么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它也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十字架是一个普及性的东西啊。我们曾经读过斯柏克弟兄的书啊，他讲到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宇宙性啊，大家还记得啊？这个中心点，神的工作的方法是十字架，在普及性的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十字架啊。所以到今天，十字架对我们来讲，依然的是有最大的功效啊，在我们的言行思想啊，我们侍奉的态度，我们聚会的方式，各方各面，它都具备影响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十字架是神永远的思想，我们必须把这个呢，那么把它一个准确的领会啊，不是说呢，到了哪一种人的环境，到了哪一个环境，碰见哪些人就意义不一样，不是的，他从来不改变啊。所以这个是神永远的思想，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的。那我们也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十字架是神唯一的方法啊。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紧抓住这个唯一的方法，就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犯错啊，就是很多时候碰见某些问题来的时候呢，我们撇弃十字架，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啊，用人的经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坚持十字架是神唯一的方法，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那我们也知道，今天你要对付仇敌的话呢，你能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付仇敌呢？我们的智慧，我们人的经验啊，我们人的方法能够对付撒旦吗？没有办法啊。我已经多次讲过啊，这个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呢，亚当的智慧不是你我能赶得上的，他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呢，亚当的智慧在仇敌的跟前根本算不得什么，仇敌只要几句话就把他打倒了啊。所以你我聪明智慧赶不上亚当的，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思想，我们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的思想。你知道我们多容易犯错啊，在我们侍奉上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了，把自己的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方法拿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我们犯了错误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坚固的、不能更改的、任何碰到任何情况都不变的这么一个思想，就神十字架是神唯一的方法，除了十字架没有别的路啊。那我们这个对付仇敌来讲，你就在十字架上你才能对付仇敌的，是吧？撒旦的工作谁能对付呢？只有主耶稣在借十字架对付。那么呢，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天性中有败坏的啊，我们的魂是一个混杂的东西，里面充满着这个亚当败坏的天性在里面，对不对？这个败坏的天性用什么方法呢？用人的道德吗？啊，用人的功德吗？用人的修养吗？用人的努力追求能够对付吗？不行的。但是你会看今天普遍的啊，在神的百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教导都用了人的智慧、人的经验和方法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 解决人败坏天性肉体的唯一方法就是十字架。你不借十字架，你没有办法这个对付得了这个人的肉体天性啊。不过我想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就常常听见有一些弟兄们啊，弟兄姊妹的感觉上就说呢，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在背十字架啊，我们感觉我们在背十字架。其实你那个感觉你在背十字架就不是十字架，你知道吧？已经不是十字架了。主耶稣和那些使徒们，你看在世的日子，他们经历多少的艰难，他们从来没有感觉他们在背十字架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啊，在肉体败坏，肉体是个非常诡异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肉体诡诈啊，真的诡诈。它有很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人这个己的感觉啊，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认识十字架的话，你根本没法对付你的己的啊。所以这个解除败坏需要根据十字架。那么成全神的旨意呢，也只有十字架这条路。不经过十字架，你根本不可能成全神的旨意啊。我们这些年呢，把这个基督的见证呢叫得家天响的啊，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在其中的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见证。所以呢，我们知道要成全神的旨意。主在哪里成全神的旨意？主是在十字架上成全神的旨意的。当主说成了的时候，他成全神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离开十字架就不可能达到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也另外也看见哈，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经历了十字架才能引进圣灵全面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在哪里，圣灵的工作就能做到哪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凭着肉体啊跟随主啊，而让圣灵在上面做什么的。今天我们有很多跟随圣灵的人是不注重十字架，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你的己如果没有被对付的话呢，圣灵无从做工的啊。所以呢，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对我们来讲，认识十字架啊，背着十字架跟从主，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追求。我很多年在主面前思想啊，我的感觉人对十字架的认识上面来讲已经很不容易，很困难了啊。今天你看我们选择的是宽广的路，对不对啊？我们用人的经验、人的方法、人的智慧、人的知识，这些东西这是宽广的路，这个东西我们很容易就用了。而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常常是不清楚，连十字架的道今天能讲得清楚也不容易啊。但是呢，对我们有更重要的提醒呢，在实行十字架上面更困难啊。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呢，恐怕我们真的是有点在走十字架的路。如果你一点的难处都不觉得的话呢，恐怕我们还没有在背十字架呢啊。所以在实行上面来讲更难。你们原谅我这样哈，我用历史上的事实给弟兄姊妹们讲。我过去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困惑，因为在1930年代主在中国兴起尼托森弟兄他们啊。那么我们知道尼弟兄早期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十字架的经历的学习，因为何寿恩姊妹在这一方面实在给他有非常好的带领，不仅严格的对付他，并且给他读了很多宾路易斯姆的书，所以他二十几岁就写了《属灵人》这本书了，对不对？ 那么后期啊，你看见他的信息啊，大部分都集中在十字架的经历这个方面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呢，当年在他信息中啊，喊出最强烈的个人经历的一句话，就所谓圣灵的管制。什么叫做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就是实行的十字架啊，这当初啊，弟兄们在真理上面所运用的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工具啊，那么并且是非常明亮的。但是呢，几十年过去之后呢，我们看见果效没有了。就我心里面常常有时候有个很大的问号，我曾经也问过一些年长的弟兄们啊，我说如果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吧，当年我们的弟兄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这么清楚啊，并且已经讲到实行上面，那么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呢，应该在中国产生一批属灵人，对不对？因为你追求十字架的结果是属灵的，是属灵生命的情况，但是有没有呢？没有啊。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呢，一直觉得很困惑啊。如果按照这样的讲法的话呢，应该产生出一批的属灵人，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到后来呢，后期说我们看见工作是发展的很大了，但是人之间呢，人就是什么，很多天然的东西，人的智慧、人的才干，甚至人的魄力运用在主的工作上面，你看不见多少真正十字架的这个功效。但大部分的人情况就是遇见的难处的时候，总是指责别人错，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光景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情形呢，教会里面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困惑。那么到今天呢，我就领会了啊，十字架的道理今天呢已经被蒙蔽了，很多讲的不清楚了，但十字架的实行更是困难啊。像我们多年来在主面前呢，有点心愿愿意学十字架功课的人都能感觉到非常的艰难，因为这个里面的代价很大，你知道吧？因为这个是摸到人的己的一个东西啊，谁的己也不愿人家碰，对不对？摸到己的问题之中。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走恢复的路，不仅需要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更需要实实际际的背着十字架跟踪主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啊，我们责任。所以在这里呢，我愿意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一个勉励啊。那么首先呢，我想在主面前呢，我们要做的必须认定这是神的方法。我们要对常常对自己讲，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当你啊在那动脑筋呢、啊，当你的心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意念感觉的时候呢，你要提醒自己，只有十字架是神的方法，这些都不是方法啊。那么不仅这样啊，我们希望经过了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经历之后呢，我们能熟练神的方法啊。今天我们知道你使用一个工具啊，熟不熟练呢、啊，跟那个果效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啊？同样的，我一直承认啊，我们到今天呢，我们对十字架的这个运用上还没有达到那个真正熟练的一个啊。这个如果真正熟练的话，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到我们的言语到我们的行为啊，通通是涵盖在这个面下的啊。我们不熟练，所以呢，难怪呢，有很多时候实际上道理我们讲一点，讲完了一到实行的时候呢，完全走样啊，完全走样，碰到利碰到名碰到好处的时候完全走样啊。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我们所认识的跟我们所实行的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今天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怎么样呢？熟练这个。当然了，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的熟练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那么熟练， 但是呢，我们像英文所讲的 never too late 啊，从今天开始学也可以。求主呢，让我们能把自己的颜面呢、脸面拉下来啊，不要觉得自己就都什么都懂了。真的，你觉得你什么都懂了，你就不肯学了，对不对啊？只有你觉得自己什么一无所有，你才肯学呢。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我这个也是服侍主很多年了，我常常提醒自己的，在属灵世上我们真是知道的还是非常的少啊，连保罗那么大的一个启示都说，就是我所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永远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主面前来学，因为这个功课呢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啊。然后呢，我们不仅熟练神的方法，学习运用这个方法，把它运用在所有的生活侍奉的里面，从家庭的生活开始啊，到教会的生活学习运用。那么，也许我们有很多失败，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坚守神的方法啊。我们要承认，不是神的方法没有用，是我们呢不行，我们不熟练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追求的里面啊，我们定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能全面的来认识十字架的意义。那这个呢，我相信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在里面的啊，那么这个一个道理摆在所有弟兄姊妹的生活侍奉里面，所以你就看见这个面是非常的广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借重所有弟兄姊妹大家个人的经历，我们在一起一同来交通啊，对十字架呢能够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认识，好吧？我想这个开头啊，那么我现在就是先给弟兄姊妹们呢做一个这个再做一个 review 啊，一个提醒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这一段时间追求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确定的目标，好不好？那么我们过去呢哈，我们讲过，我们循两条线往前走啊，因为我知道有新的弟兄姊妹团体加进来，我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呢，我们有两条线呢，一条线呢，那么我们取用过去前面一些弟兄姊妹们的经历，所以我们尽量的把他们一些关于十字架好的讲论的书啊，我们把它读一读啊。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读了啊，找到其中一些书呢，好的书呢，那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啊，这些书呢给我们一点的交通和提醒。另外呢，我就说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里面啊，从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看圣经中怎样的，那么把十字架的意义呢，那么把它这个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寻两条线啊。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弟兄姊妹，如果哈你听见了有一些话不够清楚，或者你有什么好的经历和感觉，那么你可以发表你的感觉，好不好？那么我们是一个交通的性质啊。不过我也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啊，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呢，如果你啊要有一点交通的时候呢，你先把你所要交通的好好的思想一下啊，精炼一点，好不好？一个人呢不要超过五分钟啊，那么能够把你一点的感觉呢加进来，因为我们人数众多，就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呢也尊重别人的感觉，我们希望这个聚会能够比较流畅一点啊。所以如果你有感觉了，有负担了，或者有问题了，那么随时可以插进来啊。我想我把这个我们交通的这个聚会的这个规则也简单的稍微交通一下。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哈，我们是在一起呢读这本书《十字架与生命之路》，这是斯柏克弟兄的一本书啊。那么 Houston 的张思桥弟兄呢，那么把它翻译出来了。那么这本书呢，如果你要的话啊， 我们弟兄现在他这个不顾血本了，他送大家哈、啊，所以呢，如果你要的话呢，哈、啊，我们跟谁联络？
我已经发了 email， 你可以回到我的 email 里面。
好，如果你们要的话呢，你们就曾金台弟兄哈、啊，在西雅图曾金台弟兄已经把 email 给你们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呢，请你跟他联络，好不好？那么他这里啊，目前有几本啊，那么可以送给弟兄姊妹。如果你手中没有这一本，希望你尽快的能够拿到，好不好？我们上一次呢，已经交通了1、2、3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4、5、6、3章来交通啊。那么这一本书呢，一共有8章是吧？
八章
啊。那么等等呢，我们再请年轻的弟兄好了，看看你们有没有机会，给年轻的弟兄们有机会呢，那么能够一同有点交通这个。好，那我等一下来决定啊。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点时间呢，那么交给这个林环弟兄啊，西雅图的林环弟兄呢，他要给我们交通从4章到6章。好，那么林环请吧。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现在就继续就是这本书《十字架和生命之路》啊，一同有一点交流。那兄弟兄已经开始提到这个十字架的意义。那在斯莱特弟兄这本书里面呢，在前面几章他特别提到十字架的重要性啊，十字架就是那一条通往生命之路，通往生命的路。那当初最进到人性里面呢，人向着通往生命那条路呢，就已经被关闭了。可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呢，预备了十字架。那十字架呢，就是那一条通往生命的路。如果我们承认并且相信接受十字架，就得着了一条开通的路。如果我们忽略并且拒绝十字架呢，这条路向着我们就仍然是关闭的。那我们的弟兄也跟我们提到说，十字架的目的啊，他随着十字架过来有苦难，而他所带出来的结果呢，是生命的释放跟扩大。那十字架呢，不仅仅是那条进入生命的道路，并且呢，也是进入到生命丰盛的路。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弟兄跟我们交通这个旧约的人物，那我记得领会呢，实际上我们的弟兄就提到一个开门跟关门跟开门的问题，一个死路跟通路的问题。那这一般人呢，是承认这样的生命的路已经关闭的事实，和他们接受十字架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所以呢，能够得着了一条通往生命的路，并不仅进入生命呢，并且进入生命里面丰盛的供给。那在这一些这个旧约的人物身上呢，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目的，那使得在他们生命里面的经历呢，也因着这个目的有显出一些的原则。而这些的目的跟原则呢，不仅仅是在他们的身上，这些目的跟原则呢，是我们生命的通信，所以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在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因着他的羔羊，说明了十字架是生命的道路。那在挪亚的身上呢，他也是同样的原则，不过他再往前进了一步，因为在亚伯身上所带出来的是个人的见证，那在挪亚身上呢所显出来呢是一个团体的见证。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里面提到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明确的一个目的跟性质呢，就是神借了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族类。那我们知道，我们弟兄让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记载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头衔，一个是他是为父，那所讲到这个父呢是一个生命的起源，那这边讲到他呢是一切有信心之人的父亲，因着这个信心呢开始一个新的族类。就是亚伯拉罕的为父的特性呢，就是在这个信心这个原则上。在往后去啊，亚伯拉罕生命里面所碰到的各样的事件呢，都是在这一个信心的原则之下。那这个 好像弟兄在这本书呢没有特别提到这个信心这个点上的做一点的解释啊。那不过我自己的领会呢，信心就是他亚伯拉罕承认接受神的判决啊，除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之外呢，所有其他的门都是关闭。那换句话说呢，他就是在信心呢就是承认并且接受十字架的原则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事件，那从一开始当亚伯拉罕他呼召出乌尔，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神的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边所说明的呢是看见在加勒底和加勒底人中间呢没有一条开通的路啊。那当亚伯拉罕被呼召被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呢，所显明的乃是神要亚伯拉罕进入到那条开通的路上。那亚伯拉罕因着这样子也常有分别。那不仅如此，在亚伯拉罕的生命性再往前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个割礼之约啊。那这边呢，我们的弟兄帮我们看一下，这割礼之约所显明的呢是关乎到生命的持续跟成长啊。那因为割礼呢所代表的就是十字架，这割礼的意义啊，我们弟兄让我们看见了，就是特别是讲到生命，唯有经过十字架，我们这个生命呢才能够得以继续的持续下去。这个经过十字架，这个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继续的增长。那如果我们从新约来看的话呢，更看清楚这个割礼的真实的意义。那新约里面提到的割礼呢，是讲到是坐在里面的，是属灵的，是在我们心上的。里面讲到说呢，一切出于我们这个体生命的表现呢，包括我们的任何的从我们的心思，这魂里面的心思、情感跟意志出来的东西呢，都已经被十字架割除，并且呢是拒绝在外。那这是亚伯拉罕当初接受割礼之约他所站的地位啊，就是他愿意接受十字架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过这是地位。那接下来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这个是亚伯拉罕所对着他所站的地位面临到一个考验啊。这个就是神呢不仅仅是让亚伯拉罕能够站在这个接受十字架的地位，并且呢要成为他在神跟前一个实际的光景。因为以撒这边二十二章里面讲到是呢是讲到这个献以撒这件事。以撒是神的约，神的应许一个具体的表现。那献以撒呢，实际上对亚伯拉罕而言呢是一个对己生命一个更深的一个对付。那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呢，在像刚孙弟兄所提到的，我们这个体生命是非常非常的诡诈。那很多时候我们神所赏赐的祝福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己生命呢，这个己会把它占为己有成为自己的荣耀跟满足啊。那可是当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呢，那个神就再一次向亚伯拉罕宣告这个赐给他后裔的应许啊。那实际上在这之前呢，神已经多次的向亚伯拉罕应许这一个他这样得着的后裔啊。可是唯有在以撒，我们的弟兄帮助我们看见，唯有当以撒被献上之后这一个应许呢才得着真实的意义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唯有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才能够使神的应许得以成就啊。神的生命的应许呢，不能成就在我们这个肉体，不能成就在我们这个己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的弟兄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实际的功课啊，就是就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要完全的先献回给神，并且打上十字架的印记。这打上十字架的印记所说的呢，一方面就是必须要向着己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完全的来归给神，完全的属于主。那如果没有打上这个十字架的印记的话呢，在我们当中就没有真实的建造，也没有真实生命的成长。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不仅仅是他是做父亲，并且呢他也是神的朋友那这个神的朋友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非常独一 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位，他是在神面前蒙爱的。那不过呢，这个头衔呢，成为神的朋友呢，他这个根基是亚伯拉罕他对于他自己子孙的一个彻底的弃绝。Yeah, 这个实际上他的彻底的弃绝就显在当他见以撒的时候，就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明。那这个里面所讲到的呢，乃是他向着神的一个完全的信靠与交托。那这个完全的信靠与交托呢，就是这个朋友这个关系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借着十字架要得着一个新的族类。那从这个信心的族类，就是从各族各民各方，他要招聚一般的百姓，在这般的百姓身上呢，带着十字架的印记啊，能够来为他的儿子而得着。那这是这个第四章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到第五章。第五章里面呢，特别是讲到雅各生命里面的十字架。那在雅各身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用跟重要性，就是特别关乎到神的家。那个我们的弟兄帮我们看见的是，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家所讲的是，当然是不是一个建筑物了啊？那神的家所让我们看见的是一般的百姓，一般属天的子民，是从这个世界的国里面出来的，不仅仅是神的家，也是国度。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意念。那神为了要让这个神的家能够得以彰显，能够被建立呢，神拣选雅各为妻。那可是就着雅各的这个天然的性格，他的天性呢，这个雅各与神的家这一个神圣的这个意念呢，是非常非常的抵触，非常非常的不相宜，不合适的。那可是就这个点呢，我们的弟兄 Spark 弟兄呢，帮助我们看见，就是神常常用这一个原则来拣选器皿啊，他是特意的这样子来拣选器皿。这个他所拣选的器皿呢，这个人的天性呢，跟神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呢，是完全的不相合，完全的彼此抵触。所以从那个工作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好像是不合用不合适的，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这是完全的合宜的。因为神要用他们做一个可以展示的一个例子要说明呢，这个要做成的工作呢，是完完全全不在这个人的天然的性格的里面所以神所要做的呢，要先要把他的工作做在他的器皿的里面，然后最终呢，这个器皿呢，要承认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他现今的光景呢，完完全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自己改变的大能那雅各呢，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也因此呢，成为神工作的对象。那雅各的天性呢，我们看见在其中，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是极其的诡诈，极其的败坏。那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呢，帮我们特别提醒到，当雅各离家的时候呢，他已经是70多岁了那我们知道他离家是因为他这个榨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和他父亲的祝福他因此要逃离他的家。那在那时候呢，已经70多岁，所以我们的弟兄要让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天性的败坏，就是在70多岁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所犯的错误，所做的事呢，并不是因着他年轻并不是因着一时的冲动。在70多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在边处心积虑的要在边精心策划的是盼望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那之后呢，他离家之后呢，他在伯特利得见了神的意象，神的家的意象。然后之后在20年之后呢，他在庇鲁伊勒与神相遇并且呢在那边与神摔跤。那在这个其中的20年呢，他是在他的舅舅家拉班相处，那跟舅舅相处的时候呢，再次更进一步的暴露显明他这个天然性情的败坏 那我们弟兄在这边帮我们看，帮忙我们看见他这个他的个性里面是非常对自己非常有信心，那很沮丧，并且他锲而不舍，他确定要得着的事物呢，他不达目的，他绝不罢休。啊，他的不仅仅呢，他不许可别人欺骗他，可是呢，他常常就是自欺欺人。啊，那所以这是雅各，啊，这是雅各天然的天性。那可是呢，就在这二十年中间呢，神借着周遭的人事物，神做工，把这一个神的家，这个神圣的意念，做在雅各的里面，一直到二十年结束之后，雅各提议要回家。那因为这个回到应许之地，这是神立约的地方，他因为已经窃夺长子的名分，所以他要回去要得地为业。这我们弟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要回家哈。那在回家的路上，在庇鲁伊勒，他神遇见了他。那雅各在跟神相遇当时的光景呢，神在他里面没有办法为着能够建立神的家找到一条通路啊，所以呢，神在那边呢就与他摔跤啊，神的使者在与他摔跤。这对雅各的时候大概已经是90多岁。啊，那他里面有他这一生90多年的经历啦、成就啦，还有他非常坚强的意志，还用尽他的权力跟神的使者推销，最后呢，神不得不摸他的大腿窝。那从那一个点开始呢，这个他就变瘸了。啊，那不过也因此呢，使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路呢，就开通了。那我们的弟兄这边帮我们看见了这个神的家，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天然肉体应当被击败的地方。那我们的弟兄也提到说，如果我们要真实的认识教会的意义，我们的天然人这个力量最强的地方就要被摸到。我们如果天然人呢，让我们被摸到，让我们这个天然人呢不再有能力，不再依靠自己。那换句话说呢，就变成瘸腿。所以这弟兄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他说实际上神的家应该是一般瘸腿的人都组成的。如果你和我还没有瘸如果我们还在那边活蹦乱跳的话，实际上神的家的门向着你跟我仍然是关闭的。意思就是说呢，恐怕我们还没有真实的认识神家的意义。那这个如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鼓励。如果我们向着神的是，我们向着神的这个旨意是认真的这边我们弟兄用这个话叫做 "It really means business"如果我们 really means business如果我们真实认真的话呢，我们这个认真代表什么呢？就是要真实明白神白主十字架的意义，并且盼望这个所认识呢，在你我的里面成为一个实际那我们就会碰到像雅各一样的经历。那这个经历里面呢，就好像在一个晚上，我们会有这个譬如伊勒的经历，我们要被神摸到那如果我们有真实这样的十架的经历的话呢，我们很快的就要得着神家的启示我们弟兄讲说，因为十字架我们把人很相交付那所以我们在雅各的身上看见神在一个最不可能人的身上，这一个器皿里面做成他所要做的工这个就证明了实际上十字架是一条可行的路。我想我想也是对众弟兄姊妹，神既然能够做工在雅各身上，他的工作就能够成就在你我的身上这也是神如今在你我当中所要做成并且合成的真实的工作。好，那这是第五章。那第六章呢，这边讲到是在约瑟生命里面的十字架。这个约瑟身上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用这边特别是讲到他是一个先锋他是做一个桥梁，他是做一个连接的功用。那我们知道在神的 当神的心，神的神心中所要的光景跟他的百姓中间所显出来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时候，或者说有个鸿沟的时候呢，那神要盼望在鸿沟中间能够得到一个信息，做这两边的一个连接，做一个桥梁。好，那亚那个约瑟就是就是进这样子跟用的一个信。
嗯，
那我们顺便在刚才已经提到了，神借着雅各来表明并且说明并且建立他神的家的这个意念。可是，在约瑟这个时候呢，神的家或者是雅各家呢，是落在一个非常低落、贫穷的时期的光景当中。那这个雅各呢，他自己描述他这一生呢，他用这个失败这两个字来做总结。那并且呢，约瑟的兄弟们中间呢，有许许多多的真进，许许多多的结党纷争，并且呢彼此欺骗，用恶毒相待，他们都落在了一个非常非常低落贫穷的光景里。他们虽然是在迦南应许之地，可是呢他们所活出来的光景呢与他们所在的地位呢不相可啊，这就是当时雅各家或者神的家的光景。那神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兴起约瑟做一个先锋，做一个桥梁，就成为他弟兄们那一个平衡光景跟神所要的光景之间的一个连接，成为一个桥梁。那这个约瑟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器皿呢？那我们弟兄帮助我们看见，是在特别是在创世纪第45章第5节这句话里面，在这个点上做一个总结。就是这句话是讲的说，是约瑟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这一个是当约瑟跟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约瑟所说的。那借着这一句话，我们的弟兄帮我们看见，这个先来是因着神赐给约瑟一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使得他先到那个埃及地。但他这个所先来呢，但是讲的不仅是这个时间地理上的关系，那所讲的更是讲到他在属灵上面的光景啊，他对属灵上他的属灵的悟性跟智慧呢，是在走在他弟兄们的跟前面啊，这个在他弟兄们之间。那并且呢，这个所出来的结果呢，是为了要保全生命，因着这个悟性呢跟智慧呢，约瑟拥有了弟兄们需要维生生存的必须要的食粮。这边讲的不仅仅是为了肉身的需要，也是讲到在属灵上的供应啊。因此呢，约瑟在那个时候呢，就成为神所要的光景跟他弟兄们所处的情况中间的一个桥梁连接。那为着要成就这个职分呢，是有一个是有代价要付啊。那这边所讲的代价需要更深入的明白并且经历十字架的意义。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呢，深深的坐在约瑟的生命的里面。虽然说在程度上面呢是没有办法跟主耶稣相比，可他所经历的呢，有经历到主耶稣所经历他的肉身弟兄们的猜疑、偏见、排斥，最后呢试着要杀他。那当他被下在监里的时候，他也被人丢弃、被人弃绝。那在这个诗篇第105篇18节里面，这边就说明他当时的光景啊。这边讲到说呢，他的魂被铁链拘锁，捆锁拘禁啊。这边说明了他这个约瑟他在魂里面的他的生在十字架经历里面的一个描述。那可是这个受苦的经历呢，所带出的而有的代价呢，是跟那一个神所要得着的特殊的功用是紧紧相连的。那我们的弟兄这边提到说，如今呢，神在他的百姓当中也要得着像约瑟这样的信仰，因为神的百姓的光景呢，是还我们现在的光景不是神心中所要的情况。那所以呢，神是常常就用约瑟的原则呢，做工在他的百姓当中。他靠着他主宰的权柄，在环境中的安排，他要预备并且兴起像约瑟一样的器皿啊。这个器皿呢，要站在鸿沟，站在这个两个光景的差距当中。那 这个器皿呢是真实的能够经历十字架，并且借着十字架能够舍得那一个敞开天的一般人。而这一般人呢，神要先做工在他的里面，他们能够先能够具体的能够发表神所要的光景。那我们弟兄提到说，这就是那个先做先锋的原则。做先锋呢，就是要先经历到他人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没有经历的。那这个呢，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实际上是让我们有感觉，这好像就是跟这就是和这个启示录里面得胜者这个原则相呼应。得胜之所以得胜者之所以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跟前呢，他们的得胜不仅是为了他们的个人，也是为了全体教会。那这是做先锋，这先锋的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般人，那他们呢必须为了其他的人开辟道路。先锋的路呢，很多时候是一条孤单的路。那这个最终借着这个器皿主要得着的呢，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丰满的生命。因为神向着他百姓最终的意念就是生命，而要通达那条生命丰盛生命的路呢，就是十字架。那我们弟兄最后做一个像是一个提醒跟鼓励，我里面很有感觉。他说神给我们要，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能够看见谁的需要。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能够看见他百姓的需要。并且呢，我们愿意呢接受十字架所代表全面的意义，好让我们能够被预备，被摆在一个神所能够使用的地位。这个所做的呢，不仅仅是好像带来一些福音朋友的认识，更是呢让神的丰满的目的呢能够成就在他自己的百姓当中。那我就很简单的就这个三章呢和弟兄姐妹这个点有点像。
我想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可能你们读过了这三章啊，那么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感觉需要加进来的嘛？有没有谁觉得你有看到一些特别的点可以交通的，好不好？我们留点时间看看。我问一下啊。读过这几章圣经的人举手看看，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啊，对不起，有读过这几章的人有没有？哦，好，不是很多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有这本书，好吧？斯派克弟兄啊。刚刚我们弟兄讲了这三章，讲了三个人物啊，一个亚伯拉罕，一个雅各，一个约瑟啊。你会看见他把十字架的意义运用在这些人身上啊，或者呢从这些人身上读出了一些十字架的一些意义啊，非常丰富，并且呢非常的活啊。所以这本书呢，很值得弟兄姊妹们，那么把它好好的读一下，我相信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我再简单的把我自己呢稍微领会的一点，看到的一点点呢，和弟兄姊妹们再稍微的补充一下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呢已经把很多点呢都已经点出来了啊。我觉得在这个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引起我比较注意的就是一个关闭和开放的这么一个思想啊，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的弟兄呢紧抓住这么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么就把亚伯拉罕一生所有各样的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的应许和各样的事物统统把它解开来了啊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是通往生命的一条路啊，生命的一条路。 那么呢碰到十字架就开门，在十字架之外就全部都是关闭啊。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思想。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在属灵的事上啊常常碰壁呢？我们运用天然的智慧，你常常发现说走到尽头了啊，那么开不了这个门，那么呢你就没办法进到神所要做的那些事物的里面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就是这样啊。那么亚伯拉罕也有失败，对不对？他生了以斯玛利亚这件事情呢是运用了他个人天然的一个方法的，结果遇见失败啊。所以他这里哈，当你把这样一个原则抓住的时候，你再回头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很清楚了。他就告诉了神为什么要叫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啊，因为在乌尔那个地方呢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关闭的，是不通的啊，所以神要把他从那个封闭的那个情况里面把他带出来。因为你再在那个环境下去的话呢，你根本不可能认识神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他在这里讲到这一个封闭和开放的这个原则啊，我想我们今天需要牢牢的把它守住和领悟啊。就凡是你今天呢如果不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都是死路的，那个是不通的，根本不通的啊，不可能摸到生命的啊。你再聪明也不行啊，你再有办法也不行啊。那么所以呢神为什么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里面占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呢？我常常讲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样，是因为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有出路，你知道吧？所以亚伯拉罕就变得重要了啊，成为父啊。那么甚至他这里讲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这样解释也是蛮好的，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平常也没有花这个功夫啊。那么因为他讲到摩西啊跟神之间的交通啊有如人间的朋友，他这个朋友啊跟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朋友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摩西这个朋友啊是灵舍啊，那么灵舍啊，这发音不对，灵舍是灵舍。那么呢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朋友呢是密友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就表达出这个意思来了啊，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所以他说呢你跟邻舍可以谈谈一些事情，但是你最亲密的东西你不会告诉邻舍，对吧？啊，你只有你真正是这个朋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亚伯拉罕呢他那么有信心愿意相信神啊，他愿意接受神的方法，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他能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密友。所以今天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个重要提醒啊，神愿意称我们为他的朋友，我们的主愿意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但我们真的能做他的朋友吗？你要能成为他的密友的话呢，你必须要怎么样经历十字架啊。你不经历十字架你不可能成为神的朋友的啊。所以这个在亚伯拉罕身上呢，我们看一切事情都跟这个十字架有关。你看这个割礼也是一样啊，有什么行要行割礼，神跟他立约啊，那么献以撒。原来呢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啊都必须有十字架的原则在里面，因为呢不碰见十字架就怎么样关闭，碰见十字架呢就开放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主要就讲到这个点啊，一个就是什么关闭，一个是开放。我想我把这个点把它拉出来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怎样运用这件事情啊，求主给我们分辨。当你在那里运用你自己的智慧聪明，你在那想搞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不通的路，是个关闭的路啊。只有你经历十字架了，属灵的门才会开了，那路才会开啊。这个是呢在亚伯拉罕身上呢，那么我想我比较强调的一个点啊。 那么当然到了这个雅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跟天然生命有关系的啊。他这里呢也讲到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平常没有这个注意。原来亚伯拉罕离开家的时候啊，不，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呢，已经70岁了。哇，原来他离开家是不是一个少年人，是个70岁。所以呢，这个按照斯柏克金融来讲的时候呢，这不是少年人的冲动，这按照我们中国人讲，他已经是老奸巨猾，你知道吧？70岁已经老奸巨猾了，他的那个败坏的天性呢是成熟的，他说这是一个成熟的现象啊。所以呢，他到了这个拉班家里说，跟这个拉班斗争了20年呢，哇，他是一个很老练的。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么一个，但这是一个天然个性，所以神必须要对付他，对吧？所以到他回来的时候，经过皮努伊勒的时候呢，90岁啊。当然了，这个我们石桥弟兄在这里另外一个考察说他增加7岁啊，这个弟兄姊妹值得你去稍微的。无论怎样，就是一个老年人啊，哎，90岁的人呢，神把他的大腿窝一摸啊。结果他瘸了腿了，90岁才瘸腿。所以我刚刚讲十字架是个难学的功课，但是你必须学，因为这里的代价很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因为难的缘故的话呢，我们就选那个容易的方法啊。所以我记得哈，我年轻时候有弟兄们就告诉我们呢，说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他为什么要发展工作啊？所以他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从3章开始讲，他不讲前面3章，因为前面3章是讲十字架。他说呢，这个讲十字架太慢了。后来我碰见有一个同工，也是一个年长的军工人，也是这样讲。他说呢，不要讲十字架，十字架这个经年累月也看不见多少果效，那么从灵恩开始比较快。给他一按手了，叫他说方言了，叫他这个马上他就热心起来了，这个比较快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路是不能更改的，如果今天你不循着十字架的路往前走，达不到那个果效的。所以就是雅各到了90岁，神还要对付他。我觉得我们弟兄在这个方面的提醒非常好，这是一个天然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在神跟前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办法能够被神圣，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个改变的一个工作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这个需要能够准确的来领会来认识的啊。所以呢，这个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建造他的家啊。那么雅各我们知道是从他产生12个支派啊，那么神的家被建立。所以雅各代表一个总的原则，若是不经过十字架的这个工作，不可能产生神的家。今天我们把神的家看得太简单了啊，我们找一些人弄个聚会，弄个讲台，弄点活动，那么那个就变成神的家了，没有，绝不是这些事情啊。所以斯柏克弟兄也告诉我们，那个家不是那个房屋了，不是那个屋子啊。我一直到今天呢，我有时候常常听见弟兄姊妹们祷告时候这样，主啊，主日来聚，感谢你啊，带我们来到你的家了啊。感谢你啊，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是我们聚会的地方，是不错的。这不是神的家，神的家是我们，对不对？而这个家的意义如果要多的话呢，就必须怎么样？十字架的意义多才行。所以我们如果不像雅各一样的情况改变，你根本不可能有神的家的这个实际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雅各的生命中间呢，神必须要把它做一个改变。所以在神的家中啊，肉体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地位的。保罗也很清楚这件事情啊。 这个呢，我想这里我们也简单的再把它提一下啊，就是主要的就是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啊。那么这个你没办法，摩西是这样，耶利米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就他举了一些的例子啊。这个那么当然在约瑟的身上啊，我这里提一个中间一个重要的点啊，就他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约瑟所拥有的那个智慧啊，这个绝对不是从这个埃及来的这个智慧啊，埃及人的智慧是不可能，埃及的权力术士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智慧啊，他所得到是一个神圣的智慧。那么的确我们看见了，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啊，这个旧约讲他做梦啊，这个梦其实就是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启示啊。约瑟所有的智慧呢，都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所以我这些年常常讲，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里面有从神来的智慧，只有这一个智慧可以让我们来侍奉神，来解决神家中所有一切的问题。约瑟哪里来的这个智慧呢？对不对啊？啊，所以到约瑟到晚年时，他很清楚啊，这个智慧从神来的啊，神打发他先到埃及来。因为后面要有个大的饥荒，我们知道这都是神主宰权柄所安排的一些环境了，对不对？在这些环境中间，那么你要怎么样运用一个智慧来处理这些问题？用天然的智慧是不行的啊！所以基督徒啊，因为我们人呐、啊，我就常讲，因为我们人呐、啊，这个生出来就有我们天然的智慧，然后在经过一段的教育之后呢，我们的智慧被开发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你看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智慧是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么乱，对不对啊？这个全世界都在乱，乱得不得了，一直乱到今天呢、啊、这说明什么？人的智慧是不够用的。那么你应该有一个分辨呢、啊、既然都不够用，我们拿这个智慧到教会里面来处理神的事情，那更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神给的智慧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讲这个奥秘的智慧啊，是神给我们的。你只有运用这个智慧，而这个智慧就是什么？就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啊！那么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简单的来讲，主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啊，那么你看约瑟从离开家遭遇这么多的苦难，神就是训练他，告诉他什么？你不要用天然的智慧，没有用的，你要运用神给你的智慧。他怎么解人家的梦啊？这个法老的梦做完了也忘记了，那更难了、啊、对不对啊？你如果讲出来这个梦我还给你解，你忘记了还要解这个智慧，你想想看。所以圣经要刻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们，这个智慧跟天然智慧之间一个决然的分别。所以十字架就是划开这个界限，叫我们不运用天然的智慧，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只有神给我们的智慧，你可以治理神的家，你可以把神的他的兄弟们这么败坏，这么邪恶，对不对啊？他能够把他们重新把他能够结合起来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已经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循这个路走，我再讲啊，有时候这个道理上面呢不容易懂，但懂得了一些，对不对？实行上更重要。如果你实行上你不这么实行，那么这个道理对你来讲是空道理的，变成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能看见这个我们弟兄在这些方面呢，给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啊。这个我读他这篇书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对于过去啊有一些的经历，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是不太明白的，因为斯柏克弟兄1955年和57年两次到远东啊。 那么呢，在远东啊，也让他碰见了一个他前所未碰见的一个困扰，你知道吧？那么因为到了远东的时候呢，他碰见了受倪弟兄影响的这班弟兄姊妹们所有的这个团体，本来以为是很属灵的，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团体给他带来的这个阻力是最大的、最难的。所以在他这个信息里面，他讲到这个偏见和固执这个两个东西啊，我那天读到的时候，心里面就想笑啊，对啊，因为什么呢？他在远东了，遇见大难处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人对他有偏见。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呢，弟兄们也用了很厉害的话、很智慧的话反对他这份指示。所以他们常常讲说呢，这个斯百克弟兄的指示不是不好了。它是空中的蛋糕啊，你看得见吃不到的啊。那么我们倪弟兄的这个指示呢，是手中的苹果，是你可以吃得到的，看得到又吃得到的。哇，你知道我们年轻时候这一个思想就传得很厉害啊，所以我们都觉得他所讲的这个东西是个空道理，是一个悬浮的东西。弟兄姊妹们，经过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里面实在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警惕。如果的确我们把斯百克弟兄所讲的这个道理当做一个更高超的一个道理来解释、来运用，而我们没有实行在主的跟前的时候呢，的确成为一个空道理。所以十字架是需要实行的，所以主才用了一个什么背这个字来解释。你需要天天的背啊，你要背在背上的，就是你到哪里十字架就应该到哪里。我们刚刚讲它有一个普及的意义，在每件事情上，当你里面有一个不正当的意念出来的时候呢，你都要把它对付掉。我这样讲，这个肉体多诡诈，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你不要看小看我们这个肉眼呢、啊、有的人肉眼天天在那盯着看呢、啊看难处在哪里，看呢、啊、有没有缝隙在哪里，见缝插针，对不对？整天在那找茬，就是找这个错处啊，整天在盯你。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生活间，你夫妻之间也是的，那个眼睛整天盯着呢，怎么看着啊？哪里？你好的他不看，那个坏的看得很清楚。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也是这样，很多人就是你的肉体啊，这是个肉体的。那么就告诉我们，你没有背十字架，你真正背十字架的话，你不可能这样的。你整天要跟人家作对呀，整天要想要找错处、找抓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是需要认识的，十字架更需要实行的啊！这个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仰望主的怜悯，我们不希望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些东西啊。讲了个头头是道的，一散了会呢，我就该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不行啊！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多渴望在他的百姓中能得到一些器皿，能被他用啊！所以约瑟呢，就讲到他的这个智慧啊，是从神来的智慧。有天然的智慧，原来神这样对付那样对付，兴起这么多环境，就是什么呢？就叫他懂得怎样运用神的智慧。所以他在监牢里可以解决那问题，可以解决法老的问题，对不对？我在西安特会里面曾经讲过，你想想看，一个关在地牢里面的一个死囚的地牢里面的一个囚犯，对吧？一下子就来。这个法老一高兴呢，马上就给他做宰相。你敢吗？啊，就是要你敢吗？他也没受过什么教育，这十三年都在流荡的逛街，我没看见谁有什么老师、什么学校给他教育，对不对啊？他都在流浪、在受苦的环境呢、啊，这么一下之间就当宰相啊！啊，这个马上把这个链子挂他身上，给把这个戒指摆在手上。就叫他当宰相了。我们你们想象这个情况，如果是你，你敢吗？啊，如果是我，我千万不敢，对不对？ 我对法老说，法老，你这个把我放了，我能感激你了，我这个对不对？我这个做宰相的不成的了，不可能的。但是约瑟也没有推辞啊，啊，约瑟因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知道他里面有另一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可以应付一切的难处。他知道过去他所遭遇这些难处都是神给他的智慧来解决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侍奉主过来啊，我们应该略略的有点领悟啊。你知道教会的事情就是很多难处的事情，哪个教会没有难处呢？对不对啊？今天一下这个难处，难处，那难处一来的时候呢，马上就触动什么？触动我们的思想了，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运用我们的智慧了。哎呦，我这个难处应该怎么解决？弟兄姊妹们，我感谢主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几十年前呢，主已经在我们里面已经开始做了工，知道天然的智慧是没有用的啊，你必须运用神给你的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而这个。运用不是你说去运用就能运用的，你必须被神加跟从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本书啊，我们的弟兄啊，虽然他讲的东西有的东西可能我们觉得你已经略略的了解，但是他的思路是更周全的啊，他能更深入的啊。当然了，我的意思说不是说他讲的就绝对完全就是，但他已经把重点的东西给我们点出来了。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我们能够有机会把这个书读一读，我相信对大家对十字架的了解和认识是会有帮助的，好不好？这样，我想我们关于这本书啊，我们下一次呢还有剩下两章啊，我们找个弟兄来。Nathan， 好不好？好吧，下面两章啊，我们西雅图一个 Nathan 弟兄啊，我请他交通这个第七章、第八章，下一次啊，我找个年轻的弟兄，我因为我感觉到啊，这个越年轻的弟兄啊，越需要学十家功课啊，这个从年轻时候学啊，才有希望啊。不要到了我们这种老年了，这个学不动了、啊，那这是个悲剧。所以我们给年轻弟兄姊妹的机会，感谢主。好，那还一点点时间啊，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一看啊，这个我请弟兄姊妹哈、啊，打开四世纪好不好？四世纪。在诗诗记里面哈、啊，也讲到这个坛，我们上次讲过，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呢，因为还没有十字架出现，所以旧约的十字架，旧约的那个祭坛呢，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的意义。所以我们循着从创世纪一直看下来哈、啊，上次我们讲过了这个约书亚，在约书亚书里面讲到两个坛啊，那我们已经讲过。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四世纪啊，那我想我们把这四世纪的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稍微的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各地弟兄姊妹们都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好吧？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一起来啊。
耶和华的使者从西甲来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背弃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恶下的旌旗， 他们的身进入我们的网络，耶和华的使者向耶和华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位拉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约书亚战士和约书亚死后，那些借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而来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这是在士师记里面呢啊，那么头一次提到关于坛的事情，祭坛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这一段话就关乎到在士师记里面以后以色列人败落的原因，
嗯，
整个败落的原因，总的原因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晓得十字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忽略了十字架，或者错误的运用十字架，这个对教会啊，对神的百姓，对神的工作，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失落啊。那么我们都读士师记的人都晓得，士师记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这段日子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非常的可怜啊，他们呢被仇敌压制，他们被踩在仇敌的脚下啊，他们许多的光景啊都是很悲惨的啊。那么我想这个背景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而二章的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就讲到一个主要的原因啊，为什么以色列人光景会落到这么一个荒凉的情况的里面啊？因为他们忽略了那个祭坛实质的意义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祭坛呢是神和人之间相会的地方啊，是神可以在这里对神的百姓说话，神的百姓可以亲近神的一个地方。因为祭坛我们过去已经讲过这个意义，那个是对神主权的一个宣告啊，那么也宣告他们永远是属于神的，那么神也是属于他们的。如果在祭坛这个地方发生的问题了，那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光景啊现在开始落到一个第二代的情况，啊，其实呢，士师记一开头就讲约书亚死了，啊，所以他们就来到一个危机。因为呢，为什么说危机呢？并不是说呢约书亚本人是多重要，而是约书亚认识神，约书亚明白神的心意，约书亚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带领神的百姓。所以这一个人一死了之后呢，好像呢神。人也百姓跟神之间的这个中间呢这个联系的关系就断了一样的。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今天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工作，就使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了。为什么使我们灵活过来呢？因为我们今天敬拜神是在灵里，我们与神交通是在灵里，我们受引导是在灵里。如果你的灵不够活的时候呢，神根本没办法引导你，你根本没办法交通啊。我最近呢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讲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比方，我说你看这个空气中间呢、啊、其实啊是有很多电波，是有很多信息的，对不对啊？啊，这个我们这是现代人有的一个常识。那我们缺的什么呢？你缺的是一个接收器
receiver。
你要一个，如果今天我们把一个这个收音机放在这里开，哇，很多电台在里面了啊，有很多的。那么你今天有电脑，你电脑一打开，哇，好多的资料在里面。你这个手机一打开，哇，里面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你有一个接收器，这些东西已经存在在这里了。那么缺的什么是个接收器？而我们对于神的事情的接收器是什么呢？不是天然头脑啊， 是我们的灵啊。在一个时代里面，主如果找不到一个纯洁的灵，神说的话就没有人听得见。因为约书亚接续摩西，他被受过对付，对不对啊？他是一个活在十字架原则里面的人。你只有一个活在十字架里面，天然的魂受到对付的人，你的灵才能够得到释放自由。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交通啊，有时候你一听那个交通就头脑来的东西啊，它根本不是从灵里面所得出的启示，是一种的知识，一种道理，或从别人书本上读来的东西啊。今天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清楚明亮的灵啊。我常常讲，比方说像斯派克弟兄，那么他在世的日子，因为他的灵里面的光景是明亮的啊，所以呢，神可以对他说话，所以他有很多的信息可以释放出来，神的儿女们因此就有光，对不对？结果斯派克弟兄一过世之后呢，整个欧洲现在找不到了，你找欧洲人还很多啊，对不对？但神找不到对象了，那么因为这些人搞宗教活动，这些人呢用天然的知识，用人的智慧在那里做，神就没有办法说话。这个灵的光景一封闭的时候呢，整个欧洲大陆就黑暗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的灵的光景决定了我们在主手中的功用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十字架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当一个有用的器皿，一个好的接收器忽然一天结束了，以色列人因此就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里面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像约书亚一样跟随。不过呢，圣经讲说约书亚死以后，那些长老们在，就是还有一批人在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还侍奉耶和华啊，总是有一些人里面还是有感觉有感动的。就最怕的就是什么，到了一个情况，神的百姓中呢，没有人对属灵事情有反应有感觉了，这就危机就来到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啊，神打发了一个使者到波金，从机甲上到波金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机甲的意义，对不对？机甲就是滚出，把肉体滚出去的。所以呢，他这样特别这样讲的意思，就他们来到这个波金，这个波金的意思就是哭啊啊。那么神的使者来警告他们，告诉他们说呢，神立的约是永不会改变的。这意思告诉我们呢，神做工直到今天，神说话没有停止，你知道吧？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还充满着神的启示呢，这个神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明白啊，你在你看不见的世界里面呢，神不是不说话，神的旨意在那里是非常的明亮，但是呢需要有人看见呐、啊，需要有人领悟啊，需要有人明白啊，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也告诉他们，你不可以跟这地的居民立约啊，这什么意思啊？你不要用这个地上人的这个方法，那么立约就用他们的方法了，那你用走他们的路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教的光景啊，实在来讲，就跟当地的居民立约，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你知道吧？在这里，使者特别提醒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这里有另外一个坛出来了，另外一个路啊，另外一个方法出来了。这就很简单的讲，因为我们讲的祭坛是神的方法啊，这个外邦人有外邦人的方法啊，外邦的宗教有外邦宗教的方法，你们要怎么样？要拆毁这些东西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复兴的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马丁路德代表一个阶段，拆毁了天主教的那个祭坛，对不对？然后到了弟兄运动的时候，两次的啊， 一个摩尔维亚的弟兄运动，另外一个 Plymouth 的这个弟兄运动，两次拆毁了什么？拆毁在整个基督教里面的这个祭坛。因为什么呢？人把世界的东西引进来了，所以呢，带进复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拆毁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拆毁是需要付代价的。弟兄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当年呢，其实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的，你需要去反对什么人，我们是反对仇敌的工作，对不对啊？我们是反对世界的工作啊。我到今天我也讲，你各宗各派的弟兄姊妹，你都要爱他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只要重生得救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但是他们用的方法你不能用的，他们用的方法你把它拆毁的。但是你看见我们这些年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侍奉主的弟兄们已经忽略这个原则，把基督教的方法、基督教的思想、他们的那些做法都带进来，结果呢，就知道造成了整个教会的光景见证上的极大的软弱。哇，这个真是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明亮的一个看见啊！我常常讲嘛，你这样做，你会失去很多朋友的。我已经失去很多朋友了。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想想，我里面觉得很惭愧，因为我赶不上我们前面弟兄们那么绝对。哇，我们从前弟兄们真是绝对呀！我在读他们的书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都很震惊啊。他们敢讲那样的话，在那个时代都敢讲这样的话，是吧？到我们今天呢，我们都是已经妥协的很厉害了，所以难怪我们的见证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十字架的这个世上对我们是重大的考验啊，对我们今天非常重大的考验。我常常讲，这个是个致命的东西。我们的侍奉到底在主面前有多少的价值？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少的价值？这个十字架一下就是个试金石嘛，上次我们讲，一下就把你试出来了啊。所以不要轻看这个东西，仰望主的怜悯，你要拆毁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首先做拆毁的工作，这个东西不拆掉的话呢，因为你还会去用它的，对不对？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呢，有的时候呢，对于基督教里面那些东西啊，不知道是福气，你知道你是受引诱，知道吧？现在这个电脑里面哈，我们这个 iPad 里面一大堆东西的，你 iPhone 里面一大堆东西，一打开来，我基督教的东西，多的叫你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不知道，可能是最好的。你知道你必受影响，因为什么呢？人家比我们聪明，对不对？他比你有智慧，你想从那里去捞点什么好处来的话呢？你就上当了，所以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一再和弟兄姊妹们这样强调，其实这是我勉励我自己的。我说呢，这何淑文姊妹啊，她那句话一直到今天都在我心中，塞尔雅口闭眼，塞尔雅口闭眼，就紧随基督的脚踪往前，那么好好的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圣经没读多少，那个其他的书读了一大堆，对不对啊？那个基督教里面的书啊，读起来很有味啊，津津有味啊，那个基督教那些消息啊，看起来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要小心，这些东西要拆毁的东西。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拆毁的意义的话呢，就很难。所以呢，在这里他说你要拆毁，他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你可见你看多难呢。人知道今天弟兄姊妹，但愿这句话给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啊！你为什么没听话呢？为什么要这样行呢？是吧？所以因此神就说什么呢？使者就说什么呢？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啊！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不赶这些东西的，你要自己来拆毁，神不要赶这些东西的，这就是今天一个原则。 今天神容许这个地上的教会这么多东西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刚才讲，按理讲神应该把它扫除了，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把它扫神不，因为神把什么，把选择的这个权利交在你的手里，看你是怎么选择的，你的爱好是什么东西，你怎么选择的，你自己如果不拆毁，神不敢的，我不敢做，不敢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必做你什么乐下的经济，他们怎么样必做你们的网络啊？这个什么叫乐下的经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呢，这个乐旁是最脆弱的地方，对不对啊？你不相信，你夹一团经济在这里看看啊，你的日子好过嘛？你这个只是难过了，对不对啊？所以难怪你把这些弄进来，你以为方便了，你以为是好了，结果怎么样？叫你日子难过。你属灵事情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所要的光景，所以这个乐下的经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啊！我们不要把它读的太简单了，这个叫你痛苦啊，这个是扎中你的要害了。我跟你讲的，就是叫你。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聪明的头脑啊，在这里啊来衡量判断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最好简单一点啊，所以我有时候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说第一个在属灵事上胆子小一点好，不要胆大妄为乱讲话，敢讲话那对你来讲没有好处啊。还有对很多属灵事情呢，要谨慎小心。你不要觉得你很老练，你现在能分辨了，你能够看这些书了。我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我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啊，和一些同工们，年轻同工们，弟兄姊妹都有，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传福音呢，我想找一点资料。哎，我就发觉什么，这个读者文摘很好啊，里面常常有一些的资料，一些故事蛮好的，所以我就有一天买了一本读者文摘。那我带到那个我们住的地方是吧，忽然有个姊妹比我年轻的多，她一把就把我的书抢过去了，她说你怎么看这个会出影响，她说让我来看。我想你比我更老练，你不会受影响。他一把就把我那个书给抓过去了。现在我回头想想也是觉得很好笑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需要主的恩典。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很老练，我们能有分辨力。我看见太多的同伴失败，我的心里很，我讲这些东西是很难过的。我过去有很多很好的同伴，属灵的同伴，到今天呢，纷纷的失败。我没有一时轻看就藐视他们，但是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有些人，他们，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非常聪明，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台湾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一些科系啊，都学科学的人，头脑非常的好，那读起书来啊，那真的又快又好啊。那么开头一段时间侍奉主还蛮好的，后来呢，因为孤单呢，到了一个地方，觉得时间很空闲，不知道干什么，就跑到附近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大学啊，我不要讲那个名字啊。他们一个神学院，他就里面去修课去了。所以他开头跟我讲到，说令我去修课。哎呦，我说你要小心啊！啊，要他你放心啊，你放心啊，我不会跟着他们走的了。哎，你放心。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修课呢，他就在里面正式开始读起来了。他说啊，兄弟，我现在读的什么呢？我现在读是清教徒的历史，好不好啊？
对呀，
读清教徒，我说清教徒历史我还不太清楚了，我说以后你读了跟我讲一点吧。他很高兴读清教徒，他说我绝不去修其他的课，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在那里读啊读，哇，那个教授就看中他了，你这么好的头脑，对不对？那就鼓励他就读个神学博士，他就开始慢慢的进去，结果呢如果走最后就当了牧师去了。以后呢我们再也没有交通了，他看见我到处躲了，变成以前看我就很高兴，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实在很难过。 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你不能太自信，你不能以为到今天呢，你所知道的你已经是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抗力啊，或者用世俗话免疫力，你没有免疫力的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敢讲自己有免疫力，你只有怎么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要把这些东西拆毁。如果你心里面爱慕还舍不得，你总有一天上当，你总有一天被他拖着走。你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多聪明啊，对不对啊？大家都讲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啊，的确他们中间出了多少智慧人呢、啊？但是那个聪明能挡得住仇敌的工作吗？不行的。我简单的有时候跟一些比较年幼点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有几个头，你就一个头，魔鬼有几个头啊，七头十脚，七个头，你一个头能挡得过七个头吗？我故意这样子讲，就是给提醒你挡不住魔鬼的，不要在魔鬼的面前逞能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谦卑的心，需要主的怜悯啊，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要拆毁这些东西。神说我不会把这些东西赶出去的，那么要不然就什么成为你勒旁的荆棘，然后呢要不然就成为什么成为你的网络，你出不来的。你不要以为说轻易的你就能够逃脱这些东西啊。感谢主啊，当初耶和华的使者这么一讲的时候呢，以色列众听见这话是吧，感谢什么就放声而哭。什么叫放声而哭啊？是他们还是有感觉的，这个话他们听进去他们难过，你知道吧。今天呢，我们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属灵感觉麻木的时代，很多人听见这些话已经没有感觉了。尤其我们中间要很小心，有很多道听，我们觉得这个都知道了，听到没有感觉了，你知道吧，多可怕啊！他们还会哭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听见这些已经不无动于衷了，这说明什么呢？在同一代的这些圣徒们中间呢，他们还有属灵的感觉，这个属灵的感觉呢是他们的一个拯救，一个保护啊。他们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伯金啊，哭啊。我们真是在主面前需要主的怜悯啊。到今天我们碰到很多东西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你知道吗？已经哭不出来了。实在来讲，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荒凉的时代，这是神的百姓应该流泪的一个年代啊。啊，我们已经在很多事上偏离神的作为了。然后呢，他们众人在那里怎么样向耶和华献祭，感谢主啊。他们还能够回转啊，就他们还有悔改的能力。我们最怕就是到了一个时代，人连悔改的能力都没有了，你知道你改也改不了了，这个是可怕的东西。所以他们还能够回转向神，弟兄姊妹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怎么样，还蒙到一点的拯救啊，一点拯救。所以圣经讲说呢，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还侍奉耶和华。但是呢，到以后的第十节以后的情况就不行了，另外一个时代起来说完全不知道啊，所以他们就在仇敌的面前呢面临大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在四世纪啊进入那个黑暗时期最开头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神已经把一个总的原则摆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读四世纪，你不要先读下面的故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这一段话才是关键性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把十字架当作是一个关键性的真理，是影响一切事物的一个真理，从个人属灵的生活到整个教会的生活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失败， 别的都不用讲了，神立约也好，神赐给我们属灵经历也好，都谈不上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那么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神已经不断地把他重要的心意啊，借着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就看见在这里神给他们重要的提醒，但是他们守不住这个提醒。所以呢，四世纪就一败涂地啊，到最后显出来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没办法继续的再讲啊。那我想我们只能停在这里啊。我们还是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好不好？那我们哈，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在荧幕上我也看不见，看不见哪些人呢、啊？那么。我想我不要点名了，好不好？弟兄姊妹们，随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有两三位的弟兄姊妹啊，弟兄也可以，姊妹也可以，带着我们有一点结束的祷告，好吧？
让我们敬拜你，谢谢你，基督总为神的智慧，神的大能，谢谢你在十架这里我们与你相遇，谢谢你，这是你的道路，这是你的智慧，
阿们，
帮助我们天天背起十架来跟随你，
谢谢主，
谢谢你，除你以外我们还有谁的
主啊，
十架我们也没有谁的道路，能把自己交在你恩手里，
是的，
希望你做工在我们里面，
阿们，阿们。
主，感谢你今天把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主啊，
无论是借着我们所读的书，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都看见十字架实在是神唯一的方法，
是的，
也是我们今天通往生命唯一的道路。
阿门。
但愿我们能够受到这些话语的开启，并且从心的深处来确信，我们必须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达到我们主耶稣留学生命的目的。
阿
门。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牺牲，你要得着的应当是何等的荣耀。
阿门。
今天神的家仍然荒凉，神在地上所做的见证仍然微弱，主啊，我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来弃绝与这地之民所立的约，
主啊，
弃绝拆毁所有一切不合你心意的谈，
是
的，主啊，让我们只跟你立约，我们只在十字架这个坛上献祭，主啊，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今日里面明亮的开启，
给
我们带来智慧，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雅各、约瑟，他们所行的路来跟随主，到神的家，真是各个都是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也是被主在我们身上最强的点摸过的人，
是的，
瘸腿的宁可瘸着腿跟随我们的主，
是的，
用我们天然的力量来侍奉你，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阿门，
世代真是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愿主耶稣的话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这条路就欢欢喜喜起来跟随你，
阿门，
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啊，当你向我们说这些恳切话语的时候，
主啊，
向你俯伏敬拜。
阿门。
承
认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列祖更好。
主啊，
承认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代是越来越黑暗。
主啊，
唯有仰望你向我们施恩典。
阿门。
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阿门。
就像坐在耶利哥城门口那两个瞎眼的，
主啊，
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是的，
是
的，
主。
眼睛看见我们主耶稣在地上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
是的，
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通了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又新又活的路。
阿门。
叫我们的心也愿意与你同路。
阿门。
好叫我们身上能够更多接受圣灵借着十字架的管制。
阿门。
亲爱的主啊，纪念我们是软弱，
是的，
纪念我们常常迷糊，常常瞎眼，
主，
所以把这些话语再说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力量，愿意拣选耶稣基督，
阿门，
阿门，
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
阿门，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
名，阿门。好，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下一次的聚会呢，在十月份，我们下一次是10月20号，好吧？10月20号。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要这本书啊，那么请你跟金台弟兄联络，好吧？我们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啊，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好好读。
接下来我送给他们4本，就是一套
啊。
那个叫
我们的弟兄啊，张石桥弟兄啊，他一共有4本书要送给我们。这个书呢是中英文对照的，所以读英文的人也可以读啊。那么，所以你要的话呢，请你跟曾金台提供联络，好吧？好，那我们这次的聚会就结束到这里啊。好，再见，弟兄姊妹再见。